弟兄姊妹，我们再次从哥林多后书的经文里面，从他的话语里面，来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信息啊。大家假如还记得啊，两个礼拜前我们读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第十六节那里，一直到第十八节，啊，我们来看一看啊。假如你有圣经的话，你也可以翻到你的圣经。保罗在那里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啊。你注意到在第四章里面，保罗好多次他都讲到我们不丧胆啊。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保罗在这三节的经文里面，给我们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真正的处境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真正的处境，我们不要对人生有一个盲目的不切实际的盼望啊。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的过程。那么刚刚我们读到在第五章的第一节，保罗接着第四章的十六到十八节他再次提醒我们他说我们原知道在英文里面他紧接着他说 Now we know 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读到上面三节的经文他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那大家都知道保罗当他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他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他从神那里接受使命，要做外邦人中间的使徒。但是大家也知道，保罗他立志就是要来把自己献给基督。那么他有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知道他叫做 tent maker， 就是保罗是一个支帐篷的人，保罗通过支帐篷来支持他福音的那个开销以至于他不求教会的支持那么保罗很清楚的知道，他说帐篷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在第五章的第一节里面，保罗把我们今天人生的处境他做一个的对照，他说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你在地上所要得的成就，你今天你人生里面所要完成的目标，或者说我们的身体，我们在这世上走过的一生他说是什么呢？他说这个是地上的帐篷。地上的帐篷虽然可能非常的华丽华美，地上的帐篷可能搭建得非常漂亮，但是他说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地上的帐篷一定是会被拆毁的，地上的帐篷是人手所造的，所以一定会被拆毁的。那么常常有人呢，他们说美国有人讲这句话他说美国是一个我们的消费远远大过我们所应该所拥有的东西，是吗？所以他说美国人为什么要买房子呢美国人买房子是因为要放东西。美国人为什么要买更大的房子呢？是因为要买更多的东西。那 你假如开车随便看一看，你就发现说，在加州有一个 business， 有一个生意是你不能忽略的，特别在这个 freeway 的旁边，你看到很多这个 storage， 是吗？很多人房子够大了，可是他的东西还放不下，所以呢，每个月就花钱去租这个 storage， 去租这个仓库，仓库的 space， 去把你的东西放在里面。后来呢，你发现你租 storage， 租仓库的钱，可能比你放在仓库里面的那个东西更值钱，更值钱。可是我们都知道啊，今天弟兄姊妹，假如你看一看过去一个礼拜，你看看夏威夷 ，OK， 看看马尾这个地方，原来是多么美丽的，有海滩，有大家喜欢看到的风景。可是呢，当大火来的时候，有多少东西你可以是拿在自己的手上？那个时候你最需要顾及的是什么？是你自己的生命。那么大家也看到这个新闻的报道是说，夏威夷的这个大火是美国历史上有史以来历史上最多的因为火灾而死去的，今天早上的报道是说已经有93个人，那个是有记录的，有93个人失去了生命，更不要说有人可能跳在海里面，有没有统计的。到我们今天早上所看到的这个经文，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提醒，地上的帐篷是什么？我们的身体就好像地上的帐篷，我们今天苦心经营的我们的房屋，我们的成就就好像地上的帐篷。保罗因为他织帐篷的经验，他很清楚地知道，在这里他说我们这地上的帐篷是一定会被拆毁的，因为它是暂时的，因为它是人手所造的。但是作为一个有信仰的，我们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主的每一个神的儿女，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说，他说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就一定会得到什么？会得到神所造的在天上永存的房屋。这是每一个信他的儿女信心和盼望的来源，因为知道我们虽然在地上只是做生命的过客，可是当我们死的时候，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死亡不过是生命的一个中转站，甚至我们可以说啊，上个礼拜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特别提到，我说当我们唱那首诗歌说天堂的诗歌 Hymn of Heaven， 我们特别得到一个提醒，就是天堂的概念不是等到我们离开世界以后才发生的，而是在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在开始过什么呢？过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所以在第五章的第一节，我们在这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保罗提醒他说，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知道地上的帐篷是必被拆毁的，是人手所造的，但是我们一定会得着神所造的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啊，今天早上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这个经文，这个讲到的题目叫做有盼望和信心的生活。我们接下来从第二节到第五节，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提醒， 每一个基督徒，虽然我们今天认识主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今天还是在过帐篷里的生活，因为我们今天还有肉体，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保罗在这里描写，他说第四节，他说我们在这个帐篷里面什么样呢？我们在这个帐篷里面叹息劳苦，但是我们在这个帐篷里面的生活却是有盼望的。我们虽然叹息劳苦，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失望和绝望。那我们来看看从第二节到第五节，我们来读一读这个经文。保罗在这里他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保罗在这里把帐篷里的人生看作是一个已经穿上新衣，穿上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个衣服，以至于我们见到神的时候，他特别说当我们见到神的时候，被遇见的时候，第三节他说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在创世纪里面讲到始祖犯罪的时候，当他们犯罪，当他们违背神给他们的命令，当神呼叫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他们意识到了他们赤身，以至于躲起来不愿意见神。可是他们还没有犯罪以前，难道他们不是赤身的吗？当他们还没有犯罪以前，他们却没有这个羞耻感，却可以面对神。换句话来讲，这种赤身那种羞耻的经验是因为人犯罪。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我们穿戴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新衣。大家都知道，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神学家，也是一个非常放荡无忌的人，他的名字叫做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在年轻的时候非常的放荡不羁，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又对这个世上一切的东西有渴求有渴慕，所以他追求一个富贵人家的一个女子，并且未婚就有小孩。他的母亲在后面苦苦地劝他追他，劝说他，但是没有办法，就是为他祷告。直到有一天，奥古斯丁他知道他的罪以至于他人生里面的挣扎，他感觉到说自己陷在罪的里面不能够自拔，他怎么办呢？那么奥古斯丁所写的世界的名著叫做《忏悔录》，他特别描写他信仰里面这段特殊的经历。奥古斯丁在自己的后花园里面走，他走啊走啊，突然之间一段圣经的话语在他的耳边一直追着他。这段圣经的话就是出自罗马书的第十三章，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看一看。在罗马书的第十三章，奥古斯丁就听到这一段的话，从十三章的十二节一直到第十四节，他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 你们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啊，你特别注意第十四节，他说总要什么？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奥古斯丁原来是一个放纵私欲的人，所以尽管私欲被放纵的时候他感觉到非常的快活，可是私欲的结果就是让他陷在这个罪的里面不能够自拔。可是他现在在罗马书第十三章这三节的经文里面，他知道真正他的得救之道是什么呢？是披戴主耶稣基督。第十三章的第十四节，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奥古斯丁后来成为在整个基督教的历史里面最伟大的神学家，最伟大的神学家。今天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没有人可以说不受到奥古斯丁的影响。可是大家都知道他曾经是一个多么糟糕的人，是一个大大的罪人。可是他的人生原来是不是一个叹息的人生，劳苦的人生，挣扎的人生？可是他现在穿上衣服不至于赤身，这个衣服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每一个基督徒，其实当我们得救信主受洗的那一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穿上了这一个的衣服，让我们不至于赤身，让我们过着有盼望的人生。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章我为大家读一读啊，第三章的二十六节一直到二十九节，他说你们因信耶稣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二十七节啊，请大家特别注意二十七节，他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意思就是说什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是不是？我们是基督的儿女。但是他接下来说什么？他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什么？都是披戴基督。什么意思呢？那加拉太书第三章的二十八节他说，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然后二十九节他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人。每一个得着耶稣基督的人，让我们不至于羞愧，我们都穿上这个新的衣服。这个新衣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人都穿戴耶稣基督，活出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每一个神的儿女他的人生是什么。那我们回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第二节，这里他说我们在这帐篷里面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我们有不同的困扰，我们每天有不同的挣扎，我们每天有不同的问题。但是保罗在这里说，因为我们已经披戴了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 来到神的面前，他说穿上衣服就不至于赤身。那么然后呢，请大家继续读下去，在第四节和第五节，他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我们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他特别在第五节这里，他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可以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工作，圣灵每天在我们里面来工作。但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圣灵对我们每一位来讲是有一个什么样一个特别的意思呢？大家都知道啊，有的解经书上就说，在希腊文里面，在现代的希腊文里面，在这个地方他说凭据，凭据啊。那假如我们讲这个在 NIV 的这个译本里面啊，他特别讲，他说这个 spirit 啊，他说这个 spirit as a deposit guaranteeing what is to come， 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定金，它是一个 deposit。 什么意思呢？在现代的希腊文里面，它意思就是说，当你有圣灵的时候，就好像一个订婚的戒指，就是表明你这个关系是有保证的。或者说呢，在美国的文化里面，大家可能更多的可以理解古代希腊的文化的意思。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这是一个有约束的承诺，有约束的承诺。我们假如在美国买一个房子，很多人啊，我们按照中国大陆的翻译，我们说我们有付头款，是不是？中国大陆来的说我们要付头款，接下来我们要有什么 mortgage 是吧？就是要有按揭贷款，这个是中国大陆的文化。那美国呢，就是说我们先要付头款，然后要有这个每月的那个贷款。当你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你没有付全部嘛？以前很少有人说，是一个什么 cash buyer， 啊，但是你付房子，你付了多少啊？你可能才付了5%、10%，或者20%，啊，但是当你付下这个头款的时候，这个地上面确实有你的名字的，是吗？这个地契上面有没有你名字？有你名字的嘛？当然，这个银行，你的那个贷款的那个银行，它还 hold 住那个地，是吗？原则上来讲是这样。所以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啊，保罗在这里讲，他说他赐给我们圣灵做这样一个的凭证，有这样一个的凭据。那讲的再简单一点，我记得过去我们去 Disneyland 玩的时候，假如中间你要出去的时候，他会什么？他会在你的手上敲一个章。啊，那过去我去这个 Junkyard，就是说那个 junkyard， 大家都知道那个废车厂，要去买这个 parts 的时候，你中间要出去，他也在你手上给你盖一个章，就表明说是有信用的，不会说你早上付了入场费，迪士尼人现在门票多贵啊，难道你到中间出去这个就不算了吗？但是假如你看到圣灵的工作，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他说为此培植我们的，第五节，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 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圣灵就是在我们每一个得救的儿女里面，每天这样的提醒我们。我们今天虽然在地上过的是什么？叹息劳苦的生活。没有一个人，你生命里面没有叹息。但是大家也知道，圣灵另外一个工作是什么？他可以，圣灵让我们把我们说不出来的叹息，祷告是什么？就是圣灵让我们可以把我们说不出来的叹息，可以向神来祷告。所以圣灵每天在我们生命里面提醒我们，我们是有印记的，我们是有保证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里面，他提醒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你特别注意，在以弗所第一章的第十三节说什么？听见真理的道，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得了什么 ？Stamp。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圣灵的印记，都有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帐篷里面的人生是叹息劳苦，却又是有盼望的？因为他赐给我们圣灵作为这个凭据，作为这个印记。而且呢，假如你去看一看，在罗马书的第五章，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灵的工作，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罗马书的第五章，我从第一节开始，一直读到第五节。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什么？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再读第五章的第五节，他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真实人生，真实人生。基督徒的真实人生不是说每天你只是 enjoy， 你只是享受你的咖啡时间、灵修时间，谁也不要来烦我，谁也不要来打扰我。但是这种时间是非常短暂的。基督徒的人生是什么？是有叹息的，是有劳苦的，是在帐篷里面。我们也知道，我们今天所经营的这一切，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在夏威夷的这一幕，不过是将来整个世界的缩影。将来天地都要废去的，今天我们在地上过的是什么？叹息劳苦的人生。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得到耶稣基督，我们披戴耶稣基督，并且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做工。这个是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帐篷里的叹息劳苦。所以接下来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十节， 第六节大家来看啊，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基督徒的帐篷人生，帐篷里面的叹息人生，但是接下来保罗说什么？他说所以啊，那你知道假如你读经文的时候你知道，假如他说所以就是表明什么？有因为才有所以，有前面才有后面，是吧？所以他说，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到了第八节他再次说，他说我们坦然无惧，他说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大家想一想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很多时候啊，你的人生里面不会坦然无惧，不会坦然无惧。为什么？因为你今天对于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你知不知道明天到底会发生什么？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这是一个。你在世上的劳苦决定了你不可能坦然无惧。今天有多少可以保证啊？大家有没有看到？大家都说什么样才算有钱呢？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一个他说，现在在美国你知道了多少才算有钱？他说 IRS 就国税局，他决定，他说你每年赚54万，你要赚54万呢才算是一个有钱人。但是有钱能够带给你什么呢？所以人生的不确定性不可能让你坦然无惧，但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这个，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的啊。就人家讲，你假如在美国生活，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有两件事情每一个美国人都需要做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每一个在美国生活的人有两件事情不可避免的，一个就是要报税，是吗？第二个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死，都是公平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两件事情啊，他说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因为他说什么呢？他说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啊。怎么理解啊？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大家读下去啊，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所以过信心的生活，你不会恐惧，过信心的生活你会坦然无惧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告诉我们你怎么才可以坦然无惧呢？那你还是读下去啊，第八节他说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离开身体就是意思就是说什么，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啦，我们离开身体啦啊，离开身体对保罗来讲就是什么？与主同住了。他说所以我们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啊。所以这里的经文提醒我们两个啊，一个神的儿女，假如你愿意过信心的生活，你就一定会坦然无惧 confident 啊，英文里面很清楚 confident。 假如你愿意过讨主喜悦的生活，你不会惧怕死亡。那我看到有一个解经书上他就这样讲了，他说今天大家都知道小孩子很容易很多时候讲出我们所不能够讲出的感受。他说讲到一个小孩子跟他妈妈之间的对话，这个小孩子刚刚失去了他的父亲，所以呢他就问自己的母亲，他说我的父亲在哪里，我的父亲在哪里？ 他说你的父亲跟耶稣同在了。 Your father is with Jesus。 那么然后呢，这个小孩子呢，你知道很多时候小孩子，你大人讲话的时候，小孩子是一个最好的听你话的人，是吧？那么接下来呢，他的母亲就跟他的朋友就有一个对话。那么他的母亲就说，他说我心里很难过啊，他说因为我失去了我的丈夫。 OK， 所以呢这个小孩子就问妈妈了，他说妈妈妈妈，你不是告诉我爸爸是 with Jesus， 跟耶稣在一起吗？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他在哪里 with Jesus， 对不对？跟耶稣在一起，可是你现在却说他是 lost。 他说什么叫做 lost， 什么叫做不见了？不见就是你不知道在哪里。他说这不是很矛盾吗？这不是很矛盾吗？其实这个就是，假如我们没有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对死亡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但是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提醒我们，他说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的日子，我们在帐篷里面的人生，就好像我们上两个礼拜前我们读到说，我们今天的人生是什么？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过信心的人生。这个信心的人生是什么呢？那么上一次也许大家还记得的话，我特别提到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说什么？信是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凭着眼见。保罗也在第四章的第十八节说什么？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今天你见到的东西会给你很多错误的盼望，今天你见不到的东西，保罗所讲的这个所不见的，是指着我们永恒的生命，所不见的是指着我们所信的那位耶稣基督。大家都知道，当耶稣复活以后，耶稣在门徒的中间，可是耶稣跟门徒，跟那些背叛他的门徒讲的那句话，最多讲的是什么？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可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里面讲到有一个人，他还是不相信，他说假如我没有看见他手上的钉痕，假如我不用指头探入他的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这个人大家都知道叫什么？叫做多马，被称作多疑的多马。所以耶稣就对他有特别的怜悯。耶稣见到他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二十七节，他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所以多马完全被降服了，他说什么？我的主，我的神。但是接下来耶稣讲了一句什么话，大家还记得吗？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其实也提醒我们，他说我们今天虽然在帐篷里面， 我们是住在身内，我们今天住在身内，我们离开主相离，但是保罗提醒我们说，我们行事为人要什么？要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所经历的环境景况，因为你每天你好你坏，你的心情会跟着转。当我们真正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单单仰望这位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保罗也在这里提醒我们，他说，在帐篷里面的人生，你今天到底是要让自己快活，还是要讨主的喜悦？要不要讨主的喜悦？我们每一个在帐篷里面的人生都要讨主的喜悦。而圣经里面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怎么样的基督徒人生才是讨主喜悦的。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在罗马书第12章的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每一个可以在教会里面可以为神做一点点的事情，微不足道的事情，就好比是那个穷寡妇所摆上的那2个小钱，是让神喜悦的。保罗也在腓立比书的第4章，他得到腓立比教会的馈赠。在腓立比书的第4章第18节那里，他说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们在神面前的摆上，我们愿意摆上、愿意奉献的心，是神所喜悦的。保罗也在哥罗西书的第3章第20节那里，他也讲到这节经文，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这是主所喜悦的。我们今天在地上，没有人知道我们在地上有多久。摩西在诗篇的90篇说什么？人的寿命、人的寿数什么70、80？但是他说，就算这样，不过是叹息、劳苦。转眼成空，是吧？但是保罗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提醒我们什么？在帐篷里面的人生却是可以有信心、有盼望。假如你愿意凭着信心来过讨主喜悦的生活，那么保罗说，无论是住在身内，哥林多后书第5章的第9节，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所以今天早上跟弟兄姊妹在这里的分享，最后用这首有一首的诗歌来做结束。这首的诗歌，他的名字，他说，最终到达了天家，最终 到达了天家。这首诗歌怎么唱呢？他说，试想想，踏上彼岸，发现原来就是天堂，接触到的原来是神的慈手，吸到新的空气，原来是属天上的， 从荣耀中醒来，原来到达了天家。这个是基督徒的盼望，这个是基督徒一切信心的根基。那么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还在过这个人手所造的帐篷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过呢？但愿我们都可以凭着信心，不凭着眼见，但愿我们都可以每天过陶足喜悦的基督徒的人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早上有这段的时间，我们人生里面充满了挣扎挑战，充满了苦难，我们是过叹息劳苦的生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盼望，因为圣灵成了我们救恩的印记，因为我们的神已经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穿戴的新衣。主啊，也让我们过着这个凭着信心的生活，专门来讨主的喜悦，以至于我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得到主的称许，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